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在读尼希米记11章。尼希米认识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因此耶路撒冷不仅需要有城墙的保护，城内还要住满了居民。耶路撒冷城必须联络整齐，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因此读完经文之后，我就有些负担讲讲耶路撒冷这个城。昨天我们讲过了旧约的耶路撒冷，并且我预告说今天我们要看新约的耶路撒冷。其实昨天讲完之后我就后悔了，这题目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浓缩在20分钟之内，又能够理出一个清晰的逻辑和概念。我似乎答应了一个超过我能力的事，因此请求圣徒们的爱心、耐心和包容。昨天我们鸟瞰式的看过了旧约的耶路撒冷，停在但以理70×7的预言。第一个7×7就是49年，从尼希米在主前445年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开始，49年之后整个城连接带壕就都建造完成了。之后的62×7就是434年，受膏者必被剪除，也就是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434年就跨越了两约之间，并且直接把我们带到耶稣地上执事的终结，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三日后又从死人中复活，产生新造。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犹太人不是一直盼着弥赛亚来吗？而弥赛亚来了，犹太人为什么不认识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过去半年在读以色列的恢复书卷，我们读到所罗巴伯恢复圣殿，以斯拉恢复圣言，还有尼希米恢复耶路撒冷城的见证。读到这些犹太渔民的事迹，我们都觉得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神在地上果然得着了一般犹太渔民，愿意遵行神的话，承担神的托付。那为什么弥赛亚来了，他们不认识，还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神借着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所做的，尤其最后尼希米和以斯拉所带来的一次大复兴，并且在大复兴中，众首领们带着犹太百姓与神立约，并且签名发咒起誓，他们要保守犹太民族的纯洁。若不是这样，400多年后，耶稣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犹太女子玛利亚怀孕，并且降生在伯利恒。但是我们要认识，立约遵行律法是外面的，它可以成为传统，成为规条，要大家持守，也可以带出耶稣的降生。但是这不能带领犹太人认识耶稣。神的话是活的，只有专心跟随神的人，才能够借着神的话得着启示，也只有得着启示的人，才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新约的作者们都生活在主后的第一个世纪，这100年可以大致分成三段。第一个33年，主要当然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耶稣来了，取代了旧约的圣殿和圣城，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的身体就是殿，而教会是他的身体。因此到了旧约，教会取代了圣殿，教会的见证取代了耶路撒冷城。前面33年借着耶稣基督地上的执事，他完成了救赎，产生了新造，让人可以借着相信而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紧接着耶稣地上执事之后，彼得就承接了教会开门的执事。因此第一个33年，我们要看耶稣与耶路撒冷的关系，并且彼得与耶路撒冷的关系。 第二个33年主要是保罗建造教会的执事。保罗写了13封书信，其中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给婴儿期的教会，之后又有4封书信是给少年期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而最后4封监狱书信，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再加上腓利门书，还有3封给个人的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些都是为着成年的教会。神托付给保罗的，就是借着他的书信让教会得着建造。因此这一个阶段我们要看的是保罗与耶路撒冷的关系，而最后的33年主要是约翰完成的执事。约翰开始尽职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了，跟他同时当使徒的都已经殉道了，而教会中也开始老衰了。因此神使用约翰做完成的执事。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约翰与耶路撒冷的关系。首先耶稣与耶路撒冷的关系，在耶稣地上执事33年半当中，福音书记载了他去耶路撒冷总共有7次。第一次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章21到24节，那时耶稣刚出生满了8天，行了割礼，接着照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也就是玛利亚生耶稣之后40天，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正如律法上所记的，凡投生的男子必归称圣归主，并且照着律法上所说的，用斑鸠或雏鸽献祭。就在圣殿里，玛利亚遇到了西面和亚拿，也听到了他们对于耶稣的预言。耶稣第二次到耶路撒冷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42节。那时候耶稣满12岁，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到耶路撒冷行成年之礼，成为律法之子。他在圣殿中与教师们有问有答，众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在他们回家的路上，玛利亚找不到耶稣而担忧，又回到圣殿中看见了耶稣，耶稣却对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事为我父的事为念吗？原来耶稣到了圣殿，知道这是他父的家。第三次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13节到22节，是耶稣30岁以后开始尽职。在他尽职第一年的逾越节，他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时候施洗约翰还没有被下在监里，因此耶稣尽职的方式是隐藏的。虽然他已见过约翰和安德烈，他也见过彼得，但是他还没有公开的尽职。在这一段记载了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并且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虽然当时门徒们都不明白，但后来他们就明白了，原来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第四次应该是地上执事的第二年，是在犹太的节期，他又到耶路撒冷，记载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这时候约翰已经被下在监里，耶稣也开始公开的进他的执事。他在靠近阳门的毕士大池子，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人。因为他在安息日医治了病人，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耶稣。第五次去耶路撒冷记载在约翰福音第7章，那是在耶稣开始尽职的第3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的弟兄们要他上耶路撒冷去显扬他的名声，耶稣却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他暗暗地上了耶路撒冷，并且在祝棚节节期的最后一天，他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记载在约翰福音7章37节到39节。当然耶稣这里讲的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还要等到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让门徒吹气，门徒才得到圣灵的内住。这时候 已经到了耶稣地上执事最后半年的时间。这一次住棚城节期间，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事。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赦免了那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约翰福音第九章，他医治那生来瞎眼的，医治的方式非常奇特，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要瞎子到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一洗之后就看见了。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他第五次上耶路撒冷。第六次上耶路撒冷就在他禁止第三年的年底，在修殿节的时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接着第七次上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这一周他非常的忙碌，先是骑着驴进城，都到犹太百姓拿着树枝欢迎他，他也到了圣殿第二次洁净圣殿。他白天在圣殿中教训人，晚上却出城回到伯大尼，住在玛利亚的家里。耶稣知道他马上就要完成他地上的职事，当他来到耶路撒冷，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38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接着在24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稣离开了圣殿，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这时候看到的殿宇是以色列的第二个圣殿，也就是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那个时期所建造的圣殿。不过后来的希律王把圣殿山扩大了，把圣殿盖造的富丽堂皇，希律王加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而希律王是以东人。门徒本来想要告诉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耶稣却回答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这里预言40年之后会发生的事，也就是在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城包括圣殿要再一次被毁。在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就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复活升天之后就坐在父神的右边，而建造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个职分耶稣托给他的门徒，首先是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8节，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知道这是父神启示给彼得的，因此耶稣就在彼得的认识上又加给另外一层的启示。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拿着耶稣给他的天国的钥匙，他先打开犹太人福音的门，接着又打开外邦人福音的门，在这两个主要的职分上都和耶路撒冷产生关系。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的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就这样的背景下，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接着就是彼得传福音所讲的第一篇道，这道结束在36节，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了之后扎心，来问彼得说，我们当怎么行？也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结果那一天受洗的人就有3000人，耶路撒冷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接着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在美门的门口碰到一个生来瘸腿的，指望彼得给他周济。彼得指着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这个人就走着跳着赞美神。借着这个神迹，彼得又讲了第二篇道，在4章4节就告诉我们，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所以这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上万人的教会了。接着他们又实行房屋公用，这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真的是荣耀，真的是兴旺。在这么荣耀兴旺的教会生活背后，他们忘记了耶稣对他们的吩咐。在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传到地极的。他们先在耶路撒冷开始，但这一开始太好了，以至于大家都不走了，神就容许逼迫临到耶路撒冷教会。斯提凡就成为第一个殉道的门徒。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就开始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彼得也开始周游四方。彼得到了约帕，住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彼得看到了大白布的异象，又被请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这一家人都预备好了要接受福音。然而彼得却失去了当初的豪迈，在使徒行传10章28节，他就对哥尼流和他的家人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来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彼得似乎不情不愿地传福音，因此在10章44节，彼得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似乎圣灵打断了彼得，直接显明神要恩待这些外邦人，后彼得才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而这件事在耶路撒冷却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在使徒行传11章2节，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里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堕落了，他们不再跟得上耶稣基督福音的脚步。彼得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说出福音要开始借着外邦人传到地极了，但耶路撒冷教会跟不上，他们成为福音的拦阻。这就进入第二个33年，就是保罗建造教会的职分。保罗本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在斯提凡殉道的事件上他也参与在其中，他又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四处捉拿信奉这道的人。在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大光，并且在光中对他说话。当保罗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之后神又差另外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去按手保罗，让保罗眼睛能够看得见。当时亚拿尼亚面有蓝色，在使徒行传9章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眼开之后马上受了洗，本来他是迫害基督徒的，现在他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开始大有能力的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方式大概太积极了，结果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就要杀保罗，保罗不得不逃走。后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借着巴拿巴的引荐，保罗也见了使徒，应该包括彼得、约翰和雅各。这时候保罗又开始积极的在耶路撒冷传福音， 结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又要烧保罗，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回到他的本家大树去了，在那里一待就待了十年。当耶路撒冷受迫害的时候，有些人走到安提阿，他们也听到了彼得开外邦人福音的门，他们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耶路撒冷教会就差巴拿巴安提阿教会看看，巴拿巴是个好人，他马上与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们同工，就有更多人归主。但很快巴拿巴发现他自己不够了，他就到大树去找保罗。保罗一来之后，这时候的保罗经过了十年的沉潜，他属灵的看见非常丰富，他在安提阿教会和他们聚集一年之久，教训了许多人，从那时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之后又借着安提阿教会的差派，保罗开始了他三趟的宣教之旅。他第一趟宣教之旅回来之后，回到了安提阿，15章第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争辩。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就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去见使徒们，关于外邦人需不需要守摩西礼仪的律法。后来由耶稣的弟兄雅各，当时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带头的长老，做了结论，在使徒行传15章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29节，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乐食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禁戒不犯就好了。表面上外邦人行割礼的事好像解决了，但是在执行上似乎没有贯彻，以至于保罗在他的第二趟宣教之旅还是一直受到从犹太来弟兄的搅扰，关于行割礼守律法的事。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并且他宣教的中心是在哥林多，他在那里待了1年6个月。因此第二趟宣教之旅结束的时候，就另定义要绕道，先到耶路撒冷，之后再回安提阿。在使徒行传18章22节，保罗到了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读这个经节你一定要读中间没写的，他大费周章到耶路撒冷教会干什么，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没记载就说他回安提阿了呢？很可能他到耶路撒冷教会见不到使徒，没有办法正面处理律法的事情，保罗不得不悻悻地回了安提阿。之后保罗又开始了他第三趟的宣教之旅，而这一趟的中心是在以弗所，他在那里建立了推雅奴学房，天天传道辩论，有2年之久，以至于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了主的道。他第二趟宣教之旅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见不到人，所以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要赶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20章16节，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因为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应该都会在。他最后这一趟去耶路撒冷的路，他知道一定会碰到极大的难处，他甚至于抱着必死的决心。使徒行传21章17节18节，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他到了耶路撒冷，接待他的是他以前认识的拿孙，一直到了第二天才见到雅各和众长老。见到长老们，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在21章20节，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一次的访问耶路撒冷，在那里发动了一次暴动，使得保罗被捕， 并且带着锁链到罗马去。这就应验了耶稣的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听从神所差遣的先知，到了新约，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一样，迫害那辛勤为主在外邦人当中做工的保罗。因此对于耶路撒冷，保罗就提出这样的看法，在加拉太书四章22节到26节，他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侍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自主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些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为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紧抓着摩西律法不放，就成为律法的奴隶，那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按血气生的，是生下来为奴隶的。接着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保罗就认识了有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这就和希伯来书11章那里记载着是信心伟人的传记，那里列举了旧约有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事迹。在11章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而这个城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这样我们就来到一个100年最后的那三分之一，也就是约翰开始他完成的职事。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也列于12个使徒之中，但是当彼得开始禁止的时候，甚至于在保罗开始禁止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约翰的身影，似乎是被神摆在一边的。因为在十字架下，耶稣亲自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了约翰，而约翰也是一个非常忠心的门徒。众使徒轰轰烈烈为神尽职的时候，约翰忠心地尽他的托付照顾玛利亚。其实神这样特别的安排是非常有意义的，玛利亚是个老姊妹，也是个生命透亮成熟的姐妹，而约翰陪在她身边，她认识了生命的事，认识了属灵的事。他们一开始应该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当耶路撒冷成为其他教会的难处的时候，神容许耶路撒冷被毁坏。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一把大火烧毁了耶路撒冷城，圣殿里面的各样金饰融了，流入石头缝之间。后来罗马兵丁因为要取得这些金子，又把圣殿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拆下来。40年前耶稣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而约翰有神特别的保守，在这之前就带着玛利亚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以弗所去。圣殿被毁之后，神兴起约翰开始禁止，与约翰同时做使徒的现在每一个都殉道了。约翰被神兴起尽他完成的职事，当时的教会已经衰败了，这样的异端学说也慢慢地进入了教会。因着约翰在玛利亚身上的学习，他写了约翰福音证明耶稣是神，他完全从生命的方式，从爱的角度，这就补满了其他三本福音书，又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强调爱，强调生命，这就补满了所有的书信。神还是用他写的启示录作为整本圣经的终结，尤其世代的末了，最后那三年半的时间，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被但以理是封闭的。但以理书12章第7节，我听见那站在禾穗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都应验了。这里的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就是1260天，也就是世界终了的最后42个月。 艾里听了不明白，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是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九节，神给但以理的话，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蔽封藏，直到末时。神对但以理说，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这些话是封闭的。接着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而对但以理是封闭的话，对约翰却完全打开了。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22章第10节，他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时候已经是末时了。因此人类世界的结局，约翰的启示录已经完全打开了。在启示录的末了，我们看到了世代的结局，也看到了神永远计划的实现。也就在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3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永远的计划最后就落实在这新耶路撒冷，他要从天而降。这城包括了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何等的看重耶路撒冷。旧约的以色列百姓要建造耶路撒冷，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而新约的圣徒，我们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圣徒来在一起建造。真正建造的不只是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那个还是地上，还是物质的。真正得着建造的是在上面的耶路撒冷。直到有一天心腹装饰整齐了，就要看到这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求神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今天教会生活的见证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神心意的中心。我们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不仅有神的同在，来带下合神心意的生活，让我们都能够在生活中被雕塑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